各位朋友，你的生命有没有意思呢？如果你的生命有意思，会不会有成长呢？如果有成长，可不可以找到天主所在呢？寻找天象的故事。各位朋友大家好，我们正在天马行空的环节会读出一些有分量的文章，来自大陆、台湾、香港、美国等等不同的华人团体，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说我们中国人希望借着这个节目能够团结在一起。今天读出的一篇文章是来自北京的陈开华执事的《目光》。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故事，天马行空就是分享世界上每一个角落我们朋友之间的故事。
目光，作者陈开华。俗话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有感于基督的那种能够治愈沉疴的目光，于是想起2000年来那么多的人追随耶稣左右，应该可与当年圣马窦的照教相应合。人与人之间的共鸣在于处于两极的眼睛能够对视。所谓的心领神会，是在对方的目光中发现了与自己内在相一致的地方，产生了一个碰撞，一个交流。正是作为锐利的马窦感到了向他投射过来的模子中的为民族的共同自信，对不安全的现状之思虑，对以色列民族的严谨，对个人的深度关切，对世俗的反叛理念等，与自己有相一致的地方，使他如同记载的那样毅然决然地拂袖而起，追随基督至死不渝。这是心与心之间的共振，是源自于灵魂深处的原始类型之间的对话与交流。一个简单的起身，事实上是一个对迈向新生的承诺，是一种不顾一切的豁然开悟。我们可以把这一个皈依的行动看作是心灵空间的对话。人与基督的关系正在于是聆听来自心灵层次的上智之声。圣伊纳爵的伟大之处正在于他告诉他的追随者，在心灵中与主进行交流对话，用灵性的眼光去领悟。这时看到的是珍藏于每个人内在的那份尘封了2000年的福音书卷，展开来的是一份隐匿于每一个人生命中的天籁之音。人们喜欢赞美印度的德勒萨修女，从她的眼光中流露出来的是对生命的赞颂。这种模子也许被作为整体意义上的人类已经遗失了很久了，所以人们宁可赞颂那位弯腰驼背的老人，也不会去赞美权势或其他。作为一个人格标示的印度德勒萨，能成就今天的一种潮流或说风气，是他始料不及的。但他对生命本身的臣服，却注定了人类历史上将有这么一个无可比拟的生命，发出灿烂光辉，光耀千古。从德勒萨修女的言论中，我们可以找到他的一切行为的原因，是基督徒的那种飞天与女人的救世情怀 照耀了他。在心灵深处，他与基督相逢，天使那源源不断深深不息的生命洪流已经把他融入其中。换言之，他在生命中实实在在地看到了基督的目光。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基督徒的圣善是透过目光来透析对信仰的理解程度。
普世大会，
师父，为什么兄弟们都喜欢挑剔我呢？
恭喜你呀！
啊，此话何解啊？
你再过一点正常人的生活，活在一群正常人当中，因为造谣上市是人类历史中一定不缺少的过程，人世间已经极沸腾事了。
那么什么是不正常啊？
就是当全世界都爱你的时候，好好的一个耶稣也不是造人仇视及判断吗？好，普世大会之后又是我们天恩浩瀚的时间，究竟这位父亲在第八封信给他的儿子浩慧说是什么呢？我们现在一起聆听。我们怎么样跟天父建立关系？怎么样跟孩子们建立关系呢？天恩浩瀚给浩慧的信。祝平安喜乐，陆云回的成绩怎么样呢？还记得从前每天大清早你一起在维多利亚公园跑步的景况吗？十分怀念。知道你的学业成绩突飞猛进，中英文默书都得到85分，真是我老怀大慰。可能有许多父母要求子女们拿到100分才满意，但是这些要求通常会变成子女们的压力，更糟的是子女们得不到父母的欣赏和鼓励，使自信心和自我欣赏的能力渐渐降低，最后不知不觉的变成一个不懂自赏更不懂欣赏别人的苦命人。当然85分与100分相距还有15分，但是我已经看到你面力而为，经常习惯在主日晚上到处消遣或无所事事的你，现在竟然挑灯夜读起来，只能对你说一句：坏孩子，加油！我欣赏你，支持你。你的成长使我联想起圣经中的比喻：浪子回头。小儿子不理父亲，不懂世事，又不知幸福，拿了家产就往外挥霍，以为这才是灿烂的人生。谁不知非但做不了金钱的主人，反做了金钱的奴隶，被享乐和肉欲所控制，过着糜烂的生活。但贫穷所带来的痛苦为他是盏明灯，这明灯虽然是盏苦灯，但照亮了浪子的眼睛、心灵和生命。因为从痛苦的经验中才看到什么是幸福、温暖和无私的爱。在苦灯的照明下，其实可以继续选择非人的生活方式。如果他本来的家庭生活比现在更苦的话，但是他在微弱的光中看见父亲慈祥的笑容，笑容的背后是宽恕、接纳、欣赏和爱。他终于选择回归父家，因为 有哪一个人不喜欢被别人宽恕、接纳、欣赏和爱护呢？精彩的一幕来了，父亲的无限慈爱原来远远超过自己的想象，因为当父亲远远看见他的时候，已经动了怜悯的心，主动地跑上前去，扑到他的颈上，热情地亲吻他，没有半句责斥和谩骂，只催着仆人准备华服美食，大事庆祝。这位父亲就是我们的天父，无论我们如何反叛不孝，他仍在等待子女们的回头悔改。当子女们一旦回头喊句父亲，无尽的幸福就在门前迎接我们。你挥金如土的习惯，简直是痛苦中购买快乐的表达。虽然没有金钱是万万不能，但是金钱始终不是万能，他可能买到幻想，却买不到喜乐；买到肉体，却买不到爱情；买到各种衣着，却买不到自信；买到山珍海鲜，却买不到心灵的满足。一切又一切的买不到，只有从天父手里才可以享受到。后悔这个为人父的也要好好的学习浪子的榜样，求你宽恕。就是当我因公事烦恼时，又碰上你只懂得伸手要钱的时候，一连数次禁止不到心中的怒火，打了你，甚至用皮带揍你，相信这些恐怖的经验吓怕了弱小的你，使你和我的关系一直不太好。但是亲爱的后悔，可以效法福音中那位父亲，拥抱我，亲吻我，宽恕我，接纳我，爱护我们。我后悔用了不当的方法来发泄，求你原谅我。再问候欧炳斌、吴美宝及陈叔叔，天主保佑，永远爱你的父亲。
天天笑话，天天
笑。
女婿的心声。一位查经班的成员在讨论未来碰到突然猝死的可能性。主持人说，每个人都会死亡，只是谁也不知道死亡何时到来。但如果能预知死期，相信每个人都会做最好的准备。大家都耸耸肩同意这个看法。于是主持人问，如果生命只剩两个星期，你最想做什么？有的人说要妥善告解，有的人说要和仇人和好，不一而足，主持人也都以手称是。一位中年人却大声说，他这最后两个星期最想要去和岳母生活。全班成员一片愕然，主持人连忙请他说明，我丈母娘常让我感到度日如年，若能去和她生活两周，就等于多活14年了。
好了，大家如果觉得这个天天笑话天天笑里面这位女婿真是一个有问题的人啊，那不要紧，因为我们现在继续在听踏上天下路Leo 给我们分享他在台湾所经过的事情，使他的信仰有什么成长。不要跟这个女婿一样，纵然他现在已经成为别人的女婿。
人生哪一条路是最好的呢？我诚意邀请你跟我踏上天香路。
好，各位朋友，我们上次听到 Leo 他在越南的生活还有信仰方面的体会，他到了台湾之后究竟碰上什么，无论在成长过程或者是在信仰培育方面。好，我想问一问啊， Leo， 你到台湾那一年是大概几岁？ 是1979年，大概是9岁到10岁之间，就是一个男孩子开始认识这个世界的时候。好，当你第一步踏到台湾的土地上，你的感觉是怎么样？
第一眼见到台湾的时候是在飞机经过城市的时候，觉得台湾非常的不一样，而且没有看到脚踏车，
但是看到很多机车。
对，没有错。
好，那在教会的体会是怎么样？
我第一个接触到的教会就是台湾在台北的圣家堂，然后在那里有一个高大新神父，我一直非常感谢他，默默的付出，没有任何怨言，完全是为我们想，完全是为我们在做，从来没有抱怨过累，也从来没有抱怨过工作太多。
他默默的在做什么？
他默默的在培养我们，尤其是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在培养我的领导的能力。
他以什么方法还有态度去培养你们？
那就是在青年会的时候，他在背后教我们怎么去主持一个节目，怎么去带一个团体，给我们不同的意见。
好，你学到什么？
我学到的是如何跟他一样的默默去做，而不要求任何的报偿。
好，那这个也是你神修上的一个进步，学习默默耕耘，不问收获。但是如果一个人没有收获的时候，吃菜也不好受。好，你跟他学习默默的耕耘，有没有收获？
我觉得我收获很多。他不是是在对我们领导上面的训练，他也在我们各种方面的训练，比如说怎么去关怀一个人，怎么去聆听一个人，还有怎么去接纳一个人。
从这三点，可不可以给我们多一点点的分享？关怀、聆听、接纳一个人，
比如说在关怀上面，就是当我们去孤儿院的时候，如何去跟他们交谈，如何去关怀他们，是一个关怀的心去跟他们去面对他们，而不是以一颗怜悯的心去面对他们。然后在倾听上面，我学到最多的就是当我们去老人院的时候，我们去学着怎么去聆听他们。
对，因为老人家跟我一样啊，很喜欢讲过去的事情，所以很需要一个聆听者，不是一个讲道架在他面前啊。
对，而且他们讲的故事是一遍又一遍，那你就是在那边学习怎么去听他们的故事一遍再一遍。
这个为你有什么好处？
我觉得在聆听的时候，我学习到非常多的东西，因为当我们一直想表达自己的意见的时候，是错过很多宝贵的经验，尤其是别人走过的路，当他们跟我们分享他们的经验的时候，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收获。
从孤儿，从老人家，你学习到什么？
从孤儿那边跟低能儿那边，我学习到他们其实是跟我们完全是一样的。当我第一次接触他们的时候，我觉得他们跟我们不一样，不敢去跟他们接近，可是后来觉得他们完全跟我们一样，我学习怎么去接纳他们。
是不是可以也这样子说，也学习让他们去接纳你呢？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互相的学习。
就是说不是你去好像去探访他们，好像给他们什么恩惠样子，其实彼此也是相辅相成的，互相支持帮助，是不是这个意思？
对。
好，这个为你的成长有什么好处呢？
我觉得为我最大的好处就是学习怎么去关怀，而不是怎么去怜悯。当我看到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不是以一种怜悯的态度去面对它，而是以一种关怀的态度去面对它，就像耶稣一样，是一种关怀的态度去照顾他的病人跟他的门徒。
所以我从你身上也看到啊，就是说你学习到神父的这个放表，默默耕耘，不问收获，但是其实 当你不问受迫的时候呢，你受迫是最大的，因为你从与人的交往中，与人的这个友谊之中，你已经得到很多很多人生可以说是丰盛人生的一个感觉，觉得自己的生命实在丰富得多，是不是？
对，这也是天使在我身上的一个很大的鼓励。
结果怎么样？
结果还是继续在学习，继续努力的在成长。
怎么样去传教？
怎么样去传教？我觉得我现在所做的就是从我自己身上做起，学习如何去关心一个人，是从一个小的团体开始。
在台湾的时候，你曾经做过什么传教的工作？而且结果怎么样？
我觉得我那个时候年纪还小，所以没有做过什么特别的传教工作。
但是，是不是你的生活对你旁边的亲人跟那个朋友跟同学，已经是一个很好的服传的机会？
我觉得是，尤其在我高中的时候。
啊，我有兴趣知道你在高中的时候怎么样？你念的是不是教会的学校？
我在高中的时候念的不是教会的学校，
那更重要啊！在那个国立的，就是高中的地方啊，怎么样活出你的信仰？
我在高中的时候，我们班上有一个同学，他是在你开要生的时候来不及剖腹。所以缺氧变成他的四肢没有办法生长出来，所以他行动不方便。然后每天中午的时候，就是他的奶奶会来送饭喂他吃，带他去厕所。所以由于他奶奶非常的瘦小，没有办法一个人支撑他这么大这么重的一个人，所以两年的时间里面，我每天中午都扶他去厕所，帮他奶奶做这样的事情。
其实纵然这个人后来不相信耶稣也好，我想他在你身上已经感受到耶稣基督的那种的无私的爱。后来了，很多台湾正常的男人都要当兵啊，你当兵的时候怎么样？
我没有机会在台湾当兵。
诶，是逃兵是不是？
我没有逃兵，是因为我是越南的华侨的关系，所以我在台湾高中毕业之后就离开了台湾到美国来，所以没有当兵。
就是你的大学不是在台湾念的？
对，我的大学在加州念的。
哦，怪不得如果你在台湾念大学呢，一定要上成功岭。好了，那你现在已经提到美国的生活哈，好，我们下次再听听 Leo 在美国念大学，后来工作、结婚，在华人团体里面怎么样去实行他的信仰。
柏拉图说，音乐给宇宙一个灵魂，那谁给音乐一个灵魂呢？是天主的爱。天乐飘飘，处处闻。
好，我们看到 Leo 的生命真的是感觉到天主与他同在，他也将这个天主与别人分享。今天的天乐飘飘处处闻送给 Leo 一首歌，叫神来。
Thank you.
各位朋友，今天如果你觉得跟六的相遇是一个恩宠的机会，还没有完毕，下次他给我们做最后一次的分享，就是他在美国的日子。再见。
在黑暗中，谁为了戒指啊，悄悄背在我心。